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8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安徽合肥大法弟子的文章，真正让主意识得法。我是农村的一个大法弟子，97年得法以来，一直对师父对大法很坚定，在十几年的风雨中没有向邪恶妥协，学法练功讲真相也很抓紧。可是到2011年元月份，出现了学法不入心，练功不入境，多数时迷糊过去，发正念倒掌，思想里出现乱七八糟的念头，控制不住等不正确的状态。我以为是自己修炼不够精进，于是更加抓紧时间学法，加大密度发正念，增加练功次数，天天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可学法仍不入心，练功还犯迷糊，发正念倒掌，晚上学法更是瞌睡的不得了。自己感觉怎么这么精进，也改变不了上述不正确状态呢？心里非常苦恼，于是我找到一位同修交流。交流后，同修提出一起学法。学法过程中，同修给我指出我的问题根源是学法没有从根本上学进去。学法只注重数量和形式，学法速度偏快，读法时嘴里是将每个字都读过了，眼睛是把法都看过了，可却没有让法中的每个字都意识到，也就是说，嘴巴和眼睛与自己的主意识不完全一致，也就是主意识没有真正学到法。于是同修帮助我，一起学法时尽量读慢，嘴或眼里经过那一个字，自己的主意识也要跟上，明白学了那个字，这样才能确保是自己真正在学法。经过同修的帮助和督促，我尽量确保学法时每个字都学到。刚开始想读慢时慢不下来，读着读着就快了，同修这时就会提醒我慢一点，一个字一个字的学，自己主意识得明白学的是什么。经过一段时间，我的改变非常大，精力大增，练功不迷糊了，发正念很少倒掌了，晚上学法也不犯困了，讲真相效果也很好。刚开始减慢速度学法，一讲法要学4-5个小时，我很着急，同修劝我别急，刚开始慢，花的时间多一些，但你自己真正学到法了，慢慢你会体悟大法的威力。我坚持一段时间后，现在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学一讲法只需要2个小时左右。最关键的是我真正的自己学到法了，也找到了真正的自己。现在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用人的方式着急抓紧时间，而是自己真正的学好法融于法，三件事都比以前有效率，自己也有了很大的改观。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我们现在还帮助了其他一些学法不入心的同修， 归正了学法的状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某同修离世的遗憾与反思一文想到的。看了此文，我的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因为我也被劳教所残酷地迫害过，坚持真理与法理不清及承受能力之间构成矛盾，因为找不到原因，一批批学员倒下，又一批批学员冒着生死站出来，前赴后继，在那残酷的环境中激励式地延续着一种精神，一种真理之光。在最残酷的环境中，大法的真理依然显着光芒。交流中同修那种坚持却法理不清，找不到原因的那种无助遗憾刻在了脸上。很多同修都和我说，我什么都试验了，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遇到那样的问题，剧痛实在难以忍受等等。我也帮助过病业中的同修，一帮就是半年，然而他却撒手而去，心中说不出的遗憾与无助，恨自己能力太小，找不到原因。在我第二次被迫害时，我心中问师父，我为什么被迫害？我悟到对我来说有三点没有做到。一，没有听师父的话，没有按照法理真正去做。师父不光把法理讲给了我们，还时时点化着我们，特别在危险面前不止一次点化，然而我们却有种种理由不照着做。比如要求时时处处保持正念，我却只坚持一会儿就算了，因为不理解，侥幸地认为不那么严重，把要求给改了，根据自己悟到的再做，悟到哪儿做到哪儿，悟不到就先放着，总是被迫害了才找找原因。哦，原来是这样，师父点化有的地方不能去，自己以种种理由还是去了，反映了自己那种侥幸自以为是，结果被迫害。师父在就事力之上在看问题，我们人的一面能看明白多少问题，想想自己也太幼稚。二，思考问题站在人的基点上思考，不是站在法上。念一出的时候就被旧势力控制了，老是觉得在一个框框里出不来，感觉自己思考的与师父点化的路相距遥远，怎么也走不上，总是在经验与自我中解脱不出来，凭经验做事，跌倒了才总结经验，而不是时时处处用法来对照，不断地纠正自己，还没跌倒就纠正过来了。当我真的融于法中的时候，真的感觉到了一个场的存在，然后再思考问题，便能纠正一些变异的意识不到的执着，感觉照着法去做，就不再那么遥远，也容易理解师尊的点化了。或许这就是基点站在法上的一种状态吧。并且宇宙特性也威力无穷，在邪恶面前，邪恶连动都不敢动自己，融于法中自由法保护自己，并且这个法无处不在。或许也就符合了法要求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选自精进要治，去掉最后的执着。三，不会向内找，找不到原因。虽然师父的法理在脑中也知道，就是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就不会用了。师父说，你们已经知道了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选自精进要治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可是我自己觉得没有怕心了，怎么还有迫害呢？甚至有的学员说，我都放下生死了，怎么还受着迫害？很多执着心根本就意识不到，其实也有怕心，也没放下生死，只是意识不到罢了。我估计那位去世的同修也是意识不到执着心，在无奈和怕心中不敢回到身上了，导致肉身死亡。几乎每个我认识的遭到残酷迫害的同修都有过这种快点离开人世的想法，只是后来克服了自己，因为大法不允许自杀，自己也想向内找，可是自己很多执着心总也找不到，便失去了信心。很多时候便通过大量的学法提高自己，学一段时间法后才能意识到悟在哪儿，却一直达不到执着心一出来就抓住清除，使旧势力找不到借口迫害自己，从而开创正实法的环境。往往在还没来得及找到的过程中，旧势力加重的迫害就会得逞了。实际上法中都有，只是我们没有落实到行动上。比如发正念前五分钟的要求里面就有，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选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当我们找不到执着或意识不到自己的执着心的时候， 可以利用功能去找，功能在内外空间无所不能，便能找到并清除。我的具体做法是，经常把师父想法中提到的执着心发正念铲除，过程中执着心的内在表现和外在表现，师父都会点化给你，一幕幕的显现给你，从而就可悟到自己是什么执着心。法中讲过，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选自转法轮。当我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便明白了邪恶真的是时时处处针对你的执着心下手。师父的法太灵验了，当自己把执着心快速的铲除后，邪恶再也邪恶不起来了，迫害不了了之。当恶警来时，我悟到是来找我的怕心来了，虽感觉不到也意识不到，但我立即铲除怕心怕死的心时，真的铲掉一大块物质，自己也变得非常坦然。在劳教所内还会出现一些怪异现象，如在外面正念很足，可是一被绑架的劳教所，便感觉一个巨大的力量和自己对抗，甚至连思想都软弱无力，这实际上是黑手烂鬼在起作用。长时间发正念便会清除，有时邪恶找自己谈话或转化自己时，腿都在发抖，很多同修在迫害时会莫名其妙的浑身剧烈疼痛，这都是黑手在捣乱。发正念很有效，但要长期坚持，长期的坚持，思想软弱说明邪恶在迫害你的思想，或自己动的是人念。此时我是采取与宇宙特性沟通的办法，一沟通，法的力量便会加持自己，思想也坚定有力纯净，自己被大法的场包围着，邪恶便显得非常渺小，什么也不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关于在狱中反迫害的一点体会。我曾经在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过种种迫害，对于如何在特殊环境下反迫害，我有一点体会。第一是如何对待犹大的所谓转化，犹大找大法弟子谈话交流，一般会以修炼共同提高、一起学法为名，实际是犹大对师父的讲法断章取义、肆意曲解，再加上在邪恶的黑窝里压力很大，很容易使一些学法不足、对法不坚定的学员妥协，从而邪悟。破除的办法就是犹大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听，绝对排斥。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听了邪恶的东西，就会打入自己的头脑中，对自己造成干扰，这是我的亲身体会，千万注意这个问题，尤其是在那种高压环境里不让睡觉的情况下，更要理智。只有心在法上才能真正达到反迫害的目的，所以即使在邪恶的黑窝里，也要利用有限的条件多学法，提高心性，真正做到放下生死无执着，遇事有正念。第二是如何破除恶警的体罚、酷刑迫害。对于坚定的大法弟子，恶警往往会采用不让睡觉、打人、酷刑等直接迫害的手段，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违反监狱法的，他们是在执法犯法，所以我们首先应该警告恶警不要执法犯法，否则就起诉控告他们。别看恶警害起人来很疯狂，其实他们最怕的就是自己被控告，所以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一方面要加强正念，心在法上，同时从人的一面也要学会用常人的法律保护自己，制止邪恶的迫害。在监狱里可以直接起诉恶警，也有请律师的权利，这是明文规定的。同时家人也可以到监狱找到参与迫害的恶警，告诉他监狱法我们知道，警察不准体罚、虐待、殴打或指使他人打人，如果我们的家人在你这里受到迫害，你们是执法犯法，我们会控告你。家人每月定期去监狱看望同修，并问是否受到迫害，如果真有迫害就真去告他，这样做可以有效地制止迫害。如果需要，可以从网上搜一下有关监狱法和服刑人员手册的内容。
86岁高龄过病关的经历，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根据口述整理。我是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已经86岁，我从未上过学， 一个字也不认识。学练法轮大法后，我跟大家一起参加集体学法，虽然不认识字，可是也每次有时间就捧着转法轮书看，跟着听读，不认识字就问。逐渐的，我开始能自己看书了，现在早已能通读大法书了，而且还能背一些师父的经文等。是师父给了我智慧的大脑，认识了字，我深知如何珍惜今生得到的大法，我会抓紧时间学法修心。在2009年年末，我突然身体出现尿血症状，当时我想这是旧势力的迫害，邪魔钻空子了，我并没有把它当成病，也没告诉儿女们。一连二十多天过去了，有一天大女儿发现了，这下儿女们就非要我去医院检查，我不同意，儿女们强行把我弄进了医院，在医院做 B 超检查，说是肾萎缩，并且有病变包块，当时就住院了。在医院里，我被儿女们包围着，身体上感觉愈来愈差，头重脚轻，脸色苍白，无法走路。躺在医院的床上，我心里想，我是大法弟子，我要回家，不能在这里待着。我跟儿女们说，让我回家吧，我就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我让女儿给我办理了出院，晚上就回家了。到家后，再上厕所就没有血尿了，我自感觉清楚多了，就跟儿女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神奇威力。儿女们见证了这一切，见证了我亲身的变化。从这天晚上起，儿女们对大法，对李洪志师父深深的坚信了。他们说，妈妈，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是师父叫我们全家儿女见证大法的真实威力和神奇。我的生命是师父给延长来的，我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唯有精进谢师恩。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辽宁大法小弟子同修青莲修炼去执着的体会。我是一名15岁的大法弟子，可以说我自从出生起就与大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我在出生那年大法已经红传三年，而我的母亲和姐姐又同为大法弟子，所以我就自然地成了一名大法小弟子。小的时候也不懂法理，只是听母亲解释后的意思努力去做而已。正因为如此，我也幸免于两次车祸，如今回想才知是师尊在保护着我，心中万分感激。就这样长大了一些后，那颗童稚纯洁的心开始被污染，起了执着心。那时练功学法完全是母亲带着我修，其余时间几乎都是在打球。母亲在无奈之余还提醒我，甚至警告我对球太执着了，而我也就有意无意地听着，每天仍忘我地打着球。师父在梦中也三番几次地点拨我，而我呢，有时忍两天，有时根本不在意，终于被邪恶钻了空子。不久后开始咳嗽，这我才意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我后悔莫及，后来开始重视学法练功后，病情有所好转，但我又迷恋上了另一种事物——网游。那时的我，如果一天不玩，心中便空空如也。当我意识到时，已经难以自拔了。母亲强行禁止我玩，但我却不争气，败给了网魔。母亲一不在家，我就偷着玩，哪怕是一分钟、一秒钟，甚至看一眼我都满足。师父在梦中点化我，一群魔鬼使着浑身解数，要将我拉入地狱，而师父却用慈悲的眼神瞅着我，而手仍紧紧握着我的手。于是我开始下决心戒除网瘾。首先，我以弟子身份和常人成功戒除网瘾的人相比，一个常人都可以做得到，为什么修炼人不行呢？此招果然凑效。然后我又自愿地每天和母亲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最后经长时间努力，我终于成功了。当然在另外空间，师父不知为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后来到初中，学校要求入团，说什么入团后考学时享有优厚的待遇，不少同学被骗入团，而那些已毕业的学长们都说这都是假的。
由于我知道邪党那骗人的伎俩，所以一开始我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在学校中，讲真相的进度很是困难，有时已经将要劝退时上课了，是政治课，而那政治老师又利用中共邪党那些骗人的手段迷惑同学。我的辛苦付之东流，我深知救人之艰难。后来我深挖自己的内心的执着或不正确思想，结果事半功倍，梦中也能见到得救的人的喜悦，我非常高兴。但后来由于我太信任梦，又致使我走了一段弯路。听师父的讲法后，我恍然大悟，我悟道，只要执着于任何一事，都会被邪恶钻空子，被利用。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突破难关完成使命。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救众生的使命已经使众多的众生得救了，但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相应的发现了一些不足。就目前我观察而言，我们地区的失业阶层、拉神牛的、做各地买卖的、出租司机、各个服务行业等接触人面较广的众生得救的较多，而机关公务员、教师行业，特别是中大专学校的学生，相比之下得救的机会较少。很多天真活泼的学生成了落下的一块死角，如果我们再不共同来想办法救度他们，恐怕他们将来会被可怜的淘汰。我是一名在教育系统工作的大法弟子，接触他们的机会多一些，虽然自己做了一些，但远远不够，特别是面对广大的学生群体，更感到责任尽的太少，相比之下觉得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想在这一方面和同修，特别是在这些阶层和行业工作的同修们切磋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互相的配合，共同努力，大家用心突破这个难关，使这部分众生有更多得救的机会。首先，对于机关公务员，因为身在邪党机关工作，有的自以为拿着稳定的工资收入，有的利用手中的权力得到了富裕的生活条件，有的受邪党多年的灌输和教育观念很强，再加上所处的工作环境，相比之下悟性上不来，救度的难度要大些。这就要求我们共同来想想办法。比如身为机关工作的大法弟子，应该更多的利用好自己的便利条件，利用与他们认识的机缘来劝三退。其他大法弟子也多关注和通过各种渠道来结识他们，把真相传给他们。再有，这个阶层的人员多数家住在高档小区，大家可以理智的多把大法真相资料、三退的理由、已经退党的人数、方法粘贴在各公园、广告栏等公共场所，让他们都能够看到真相资料，跟他们讲真相，最好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和理解程度来讲，抓住他们执着的观念，打开他们的心结，从揭露邪党的邪恶本质入手，最好让他们看看酒瓶，启发他们把爱党和爱国两个概念区分清，让他们真正明白为什么三退保平安不是搞政治。或者是从现在的异象丛生以及天灾人祸入手，破除无神论，从而让他们明白真相。对于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这是一个相对来讲的文化阶层，对他们讲真相，也是我们特别是教育系统工作的大法弟子应该重视和突破的。讲师最好从他们的实际情况和理解程度来讲，比如有时间有条件的话，可以从历史中的神传文化、古代预言以及儒释道交辉相应的华夏文明做切入点来起悟他们，破除无神论，认清邪党的邪恶本质。这部分的人中，有些是遭受过邪党迫害的，还有些高校的教师曾经参加过六四学生民主运动，所以有些人对邪党的邪恶本质认识是较轻的，所以可以针对他们各自的生活经历和文化积累来讲。也可以寄真相信，选一些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对待大法的两种不同态度，所见证的因果报应，以及自焚伟案中
刘思颖的死亡真相作为例证，启发他们明辨善恶。对于大法弟子孩子的老师，如果有条件，最好也不要错过救度他们的机会。对于学生讲真相是当前普遍认为的难点，一是学生数量较多，还有未成年的初中生，他们既有单纯的一面，同时又容易轻信和受骗。在学校里，他们直接接受邪党的宣传毒害，而年龄大一点的学生在学校里曾经直接接受过中学课本中污蔑大法的谎言。有些未成年的学生还缺乏成熟的判断能力，再加上实证科学的教育，所以他们往往认为这是迷信。有的家长还怕影响孩子的前途，左右孩子接受真相。所以救孩子是我们大法弟子，特别是教育系统的大法弟子必须面对的难题和应该突破的难关。这就要求我们共同负起责任来，理智地用智慧来面对这个环境和这种情况，讲真相，劝三退，想办法救救孩子。身为教师的大法弟子应该利用好这个身份和便利条件，向自己的学生讲真相，劝三退。我们做的时候尽量根据孩子们的心理特点、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比如用中学生学的《盘古开天地》、《扁鹊见蔡桓公》、《西游记》等课文来启发学生破除无神论。再大一些的，可以从古代寓言以及儒释道传统文化入手，让他们认识邪党反天反地迫害中国人的本质。明慧网发表的《明慧周报》《晨光序语》、双月刊《慧生》和《晨序》是专门针对青少年学生的真相资料。在街上讲真相时，在各个环境中也要多注意一下他们，多给他们了解真相得救的机会。突破难关，首先我们自己必须学好法，向内修，放下人心，突破怕身处的环境影响自己的私心，发挥大法的威力，抱着一颗慈悲的心态来救度他们。对学生的讲真相遍地开花，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时机和不同的办法来救度他们，同时又要清醒地面对这个修炼环境，一边尽快地努力开垦，一边理智地珍惜已经开创出的环境。在做的过程中，注意打消他们的顾虑心，尽可能为他们保密，处处为他们着想，用心去做，不要做得太肤浅。讲时最好讲清楚为什么三退的原因。如果大家共同努力来做，让我们的正念和责任来主宰自己，用一颗慈悲的心来救度他们，运用好大法赋予我们的一切智慧和能力，我想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环境，面对什么复杂的情况，最终都能够突破难关，完成好我们的使命。最后想一想我们当初下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誓愿，再想一想我们未尽的责任和那些未能得救的可怜众生，只要我们都努力去做，那么这些死角就将成为我们用慈悲之心共同浇灌出的生命新生的芳草地。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劝三退，不要挡了人们用真名退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关于退党的名字问题，可以对世人讲用小名或者化名退是一样，但一般只对在协党体制内有职位或利益的人强调他们可以用化名退党，不会影响他在协党体制内的地位和利益。不要对什么人都说我帮你起个化名退了呀，这其实是我们在图省事，而不是在加强世人的正念。比较特殊的情况和世人自己对用真名有顾虑的情况用化名，其余情况能直接用真名不是更好吗？还有的个别同修在讲真相做三退时讲得好，世人同意三退，但这些同修不当面起名字，而是背后起名字，世人不知道，这也是有漏的，因为他本人不知道上网发表退党声明是同修自作主张代替世人声明，算在世人头上，这也是一种有漏不实。有关同修一定要修去背后的那颗不纯的心，实实在在的100%的做好。在劝退时对协党体制内没有职位或利益的人可以直接问他叫什么名字并记下来，或者准备好纸笔叫退党的人自己写下来，同时告诉他要用他的名字退出来。一般同意退的人都不怕用真名退党，当然要告诉他是在国外的退党网站登记，不是到协党那里退。对于用真名退党有顾虑的人，我们可以告诉他每天有5-6万人退出共产党，不要怕，我们可以告诉世人用真名退党在神看来肯定是最好的了，当然更能得到神的保护。只有实在不愿意用真名的，我们才去起化名。说到用真名，实际上即使对于在协党体制内有一般的职位或利益的人，如果只是孤立的一个退党名字，协党一般是无法确定就是某个人的，真名也可能与别人的化名相同的。对于协党体制内能用真名退党的人，我们可以把每个人的退党声明单独发表，就不会有什么特征。我在帮助自己的亲人或别的世人退党时，基本上都是用真名帮他们退的。鼓励人们用真名退党，不仅可以免去起化名大量重复不严肃的问题，也免去了常人要去记忆自己的化名这样的麻烦，更能早日促成中国大陆的公开退党。在中国人对协党的本质越来越清楚的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来说，用真名退党早已不是什么问题。鼓励人们用真名退党，更可以大面积地消除中国人对协党的恐惧心理，在人们心中建立正气，更快地促成协党的解体。退出中共对每个人来说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协党是难以迫害的。如果人们都用真名退党，都无惧协党可能的迫害，这股人间的正气就会极大地窒息协党的邪恶。顺便提一下，我也看到过在劝退时，在世人还不理解也没有同意退党，甚至同修连这个人的名字都没问的情况下，同修就把这个人算作退党了，这样做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世人明明白白的退党，用什么名字代表自己是很重要的。大法弟子在讲劝退数量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劝退的质量，我们绝不能因为图数量怕麻烦而不把事情做纯正。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写真相信的体会。师父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觉得你在哪方面有特长，或者是你喜欢做哪个，你就扎扎实实的去做好那件事情，只要它能够救度众生，能够在救度众生中起作用，你就去做，那就是了。修炼的路千万条，证实法的方式更多种多样，结合自己的情况找出一条适合自己走的路吧。可别大事做不成，小事又不做，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坚持不懈的走，一定会走到目的地。下面我就把自己所在层次写真相信的过程和感悟写出来，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2009年以来，我弟所属上级市恶党部门绑架了几位大法弟子，2010年初要非法庭审，同修给了我一些需要邮寄的市公检法部门负责人的名单，
我就开始给他们写劝善信，劝他们停止作恶，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去年本地同修给我提供了一些本地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相关人员名单，看着这些名单，我就想这些都是我要救度的众生啊。可是这些人生活条件都比较好，基本上都是居住在高楼大厦，又在邪党控制很严的地方上班，并且他们受邪党毒害比较深，彼此戒备心重，怕心强，对他们来说，无论送真相或看他接的真相资料都有顾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用邮信的方式比较好，所以我又开始邮真相信。邮的内容有同修给的现成的，有我自己动手写的。我写的真相信在内容上写的不高，很通俗，便于受邪党毒害重的人看，而且写的不长，内容不易方方面面都俱到，那样写不全也太长。我一般手写，大笔记最多三页，一般两页，看也方便，邮寄也不重。早年在通讯不发达的时候，人们主要是以通信的方式沟通信息，都是什么样的人通信呢？一般是亲戚朋友、同学之间，所以我在收信人后边都写上如某某同学收，或好友收、兄收、弟收、姐收、妹收等等字样，给收信人以亲切感，因为我们和众生本来都是亲人关系，这样的称谓属私人信件，其他人无权开启，特别是手写书信一般能看下去，因为现在手写的信很少了。写真相信也不是想写就随便写出来的，急躁和畏难时一天忙忙活活写不了几封信。我体会到，首先要学好法，心性和境界都提高上来，还要多看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还要多看一些其他真相材料，还要走出去和世人接触，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了解他们被什么原因障碍了不接受真相，这样在写真相信时有针对性的写，真正为众生着想，要有慈悲心，要用心写，写的过程中字迹要清楚工整，不写草体，不写错别字，勤查字典，别嫌麻烦，写一封信是一封信，不应付，不流于形式。写真相信的过程中，家人同修也给予了很大的配合和帮助，家务活他很少让我干，几乎全包了，在我邮寄信时帮助发正念，有时还督促我今天为什么不邮真相信了。所以做成一件事，同修之间配合很重要，有时看看刚写完装袋封好摆在桌上就要启程时，别有一番感受，他们为了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就要分别了，奔向不同的主人，这一路上经过多少人、多少工序、多少交通工具才能送到收信人手中，不容易啊。所以我在邮真相信之前和走路过程中都不停地给真相信发正念，清除真相所到之处的一切邪恶干扰因素与生命，让真相信顺利到达收信人手中，让收信人明真相得到救度。所以一封真相信能被收信人收到也是不简单啊。还有一点，当然也是借鉴同修的做法，这里再重复一下，在邮信中为了符合世间的理，自然些，我一般每投一批信都选用不同的信封、不同的邮票，信封上用不同的字体、不同颜色的笔粗细，每个邮筒都投放，一个邮筒一次也不宜投放太多的信。如果有同修感受做其他项目困难力不从心，写真相信邮寄也是一种讲真相的办法，写一封信能救度一个人也行啊，也是功德无量的事，一天如能邮一封信，积少成多，坚持下来也不少啊。写到这里，我想起做过的一个梦，恍惚间一个人交给我一把菜刀让我磨，我一看刀刃有2寸厚，这什么时候能磨出来啊？我面有难色，这还不算，他不是给我磨刀石让我磨刀，而是给我一块约20公分厚的木板让我磨刀，这咋磨呀？给我难哭了。接着我就悟到，不是磨刀，而是磨我的心呢、啊、一下一下的磨吧。通过这个梦我悟到，只要我们把心修好了，师父什么都能帮助我们。谢谢师尊慈悲苦度，谢谢同修无私帮助。
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说故事讲真相》。同修们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救度了许多众生，现在挖掘挖掘自己脑中近60年来库存的东西，我也发掘出自己的一技之长的东西来。记得30年前自己的幼子缠我讲故事，我曾绘声绘色地讲了神笔马良、十兄弟等等童话故事，千里眼、顺风耳、马良等天真善良的故事人物，给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孩子长大了爱看《西游记》《三国演义》等连环画。孩子从小与神佛有缘，喜欢盘腿静坐，并出了一些功能，曾多次与神沟通上。有一次在静坐中，一位白胡子老寿星笑呵呵地对我孩子说，以后有更高的神来，到时你就知道了。上高中时，孩子抢先一步，于当晚就看完我刚借来的法轮功经书。孩子对我说，爸爸，这书中讲人要真善人，我要练法轮功。当年孩子就与我参加了师父94年的一期传法学习班，后经孩子多次劝说，不久其母亲也加入到大法修炼行列中来。直到今天，好的故事能让孩子思想得以升华，一个故事劝退数十人。讲好故事真有好处，中国人有爱听故事的习俗，有因穷困上不了学的人，就靠听故事获知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文明文化的熏陶，使他们处事能同情达理。有位军属是东北老汉，他是个文盲，我向他讲了，我上学年龄正赶上60年代的中共鼓吹的大跃进，超英赶美，粮食产量放卫星，亩产超数万斤的年代，结果中共吹牛皮吹出来3年缺粮大灾难。在这场人祸灾难时期，我家穷得家徒四壁，我肚皮饿得都贴到脊梁骨了。有人好讲吹牛不上税，中共这牛皮吹的那几年，全国就饿死了3-4千万人。我这真相一讲，马上引起老汉的共鸣。他深情地讲，那时我们那疙瘩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家穷得叮当响，哪有钱上学。从此他不识字，成了文盲。他曾当过村里的头，写党支书为拉拢人，还硬塞给他一张党票。他靠辛勤劳动供儿子上学，直至儿子在部队当官，家里日子才有所好转。这天傍晚，爱喝几口小酒，好在路上找知己叨咕几句的老汉讲起他的苦难史来，我又向他讲了故事。前不久，上海一位2000多人企业的头兼协党书记不久前遇车祸，他从几十吨大卡车下爬出来毫发无损，因为这个头信大法，身上揣着我给的大法护身符，又退出了邪党而遇难成祥，化险为夷。这东北老汉随着故事的情节而激动的浓眉上下舞动起来，他说过瘾，这故事比我看东北二人转还过瘾，这法轮功还真神奇，我头一次听说。随后他左顾右盼跟上一步，福尔悄悄地对我讲，老哥，不瞒你说，我亲戚在64北京高楼上亲眼目睹了成群的坦克追撵大学生与居民，惨极了。我说，中共这么恶，你退了邪党吗？老汉爽朗地说，成，退了吧。一个我刚认识的老实巴交的东北老汉，就听了这么一个真相故事，就轻松地跨入了天灭中共的行列中来了。仅这一个故事，我就劝退了包括老板、包工头、民工、学生、领导在内的数十人三退了。二，金城石开。听了一个真相故事，有人会说，是巧合吧？有说难听的，这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对这样的人，我觉得讲一个故事不行，我就得针对对方所处的背景或现状，耐心地再讲一个真相或故事，直至他听明白为止。有一年的元宵节刚过，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刚离休不久的某局长老倔头来到我的办公室。这位从来我行我素的人，竟一脸沮丧地讲，身体一堆病，很难受。我就这话题向他提供诊疗方法，他叹气道，人该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算了。说到生死话题，实际很多当官的人很怕死， 他们很希望有人给予一些忠告类的安慰话，了却思想的空虚。这时我搬出我亲自遇到的癌症患者，因患者信大法而绝症不翼而飞，为此还三推了故事讲给他听。这老同学呵呵冷笑几声，说这故事倒挺有意思的，我想这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吧。这气人的话要在过去我会说不信拉倒，这会儿我没跟他较真，我用师父的法为我把握了下面讲真相的要点。最主要的我看还是人类道德水准的低下造成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病，医院治不了，吃药也不好使，假药也多，都是人为的，社会败坏到这个程度，转法轮。于是我把一个接一个的故事与真相讲给他听，如环境污染与疾病的关系，风水与健康的关系，饮食与保健的关系，中医与五行相生相克、阴阳平衡的关系等等。在每个故事里我都穿插着九评共产党、民会网中的故事等内容，如中共用无神论绞杀百姓的信仰，它破坏自然规律，致使环境污染，导致非典等社会各种疾病的爆发等等。这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老同学听入迷了，他说行，我试试看。他还高兴地接过我递给他的真相资料，他说这几年不见，李杜忠真有货，你们练功人真让人刮目相看，过去我只信自己，今天就信你一回。另外你用我姓名后两个字给我退档吧，你给这资料我与我老伴儿会看的，明天我来取护身符。回家后他又匆匆赶来说，这中共干事儿太阴险毒了，他什么缺德事儿都会干出来。小时候因多病，我父母怕我太脆弱死掉，就给我起了个摔打不坏的名字，这退档名儿你给我改成我的小名儿铁蛋吧，这样保险。这有名的老倔头在真相与故事中终于开窍了。三，讲故事方式方法。在向人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我发觉真相中的好故事它能打动人，能唤起人的共鸣，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功能，让人回味良久，直至对方醒悟而得救度。讲好故事能使真相更有活力，更易打动人心，给讲清真相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讲好故事是不难的，只要掌握点方法就能讲好故事。这些方法有落差对比、以小见大、悬念倒叙、一箭双雕、巧合、双环套等诸多方法，这里仅举落差对比方法。什么是落差对比方法？举个简单例子，人们利用河流水位高低的落差来筑坝发电，水位落差越大发电量越多，反之就发电越少。师父在转法轮中和其他讲法中常常穿插一些故事，通过故事博大精深的法理变得通俗易懂，让人难忘，让人受益。在这些精彩纷呈的故事中就有许多方法值得我们学习的。书中的故事使我很惊奇，95年当我第一次通读了转法轮书时，其中拔牙故事，我觉得师父就像在说我一样。85年的一天中午，医院的牙医们都下班了，唯一的女牙医还在紧张地给我拔牙，为拔我一颗牙她头冒热汗，她已经花了近2个小时了，精良的仪器拔得我满嘴是血。看师父故事中的民间流传的牙医无痛又快捷地拔牙，只见这民间牙医拔牙时把药水瓶盖打开，从外面隔着腮帮子对着坏牙让人嘬几口黄药水的气，药水都没怎么消耗，盖起来放那儿，从兜里摸出一根火柴棍来，一边讲着他的药，一边拿火柴棍对着牙一拨了，牙就下来了，也不痛，带一点血丝也不出血，转法轮。而我那拔牙犹如遭刑罪一样，这过程与师父讲的拔牙故事中的西医一模一样。其中女牙医真用锤子敲击凿子，把折了的半根牙从牙根处往下剔，她怕用劲儿把握不好砸脱下巴，还叫我用手托着下巴才下狠手砸了起来，牙科室里发出凄惨的咔咔锤砸之声在屋内回响，真是心惊肉跳的。 师傅的西医牙医与民间牙医拔牙手法的对比，就是落差对比。明慧网上讲真相，讲故事中有许多落差对比方法，这种方法让人觉得意味深长，能让人产生共鸣。从师傅讲的拔牙故事中，我体会到讲真相或讲故事救度人，除要说话平和外，还要善用咱们的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已扎进咱们的血液里、骨髓中。现在神韵芳香遍及世界各地，它为什么能受到世界各种肤色的百姓喜爱呢？我觉得因为神韵包含了师父法力，因为神韵承传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精髓，所以与我们骨子里承传的东西能产生共鸣。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注意中共的假恶斗等党文化对我们的侵蚀，它虽然才几十年，但它已经把中华传统文化侵蚀得千疮百孔，所以在讲真相中不要受它干扰。前面提到讲真相，心急追着人讲的这种方式真容易引起人误会与反感。我从不会讲真相到能理智和善慈悲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主要借助于师父的法力与同修智慧的东风。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毕成谈用启发式劝三退的一点体会。现在同修都为多救人交流，我交流一点体会是，对陌生人面对面劝三退，我归纳为启发加引导，不是自己讲，而是互动，比较容易达到救人的目的。我的做法是，对路人、行人、骑电瓶车的，先和善地搭上话后，直奔善恶有报的话题，说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我们要多做好事得好报呀。再问对方相不相信善恶有报，一般都说相信，随后又问，那别人做坏事会不会连累你遭恶报呀？启发对方对危机的思考重视。有的惊讶表示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有的说不会，有的还反问那怎么会呢，有的沉默，有的表现不屑的神气等。这时我会和缓说，一般不会的，给对方一个不紧的旋，但我马上又强调，有一种情况会连累你，稍停，意在引起对方的重视，对方会很专注地听下去，你和他是一伙的，就会意为共同犯罪，对方听明白后反而放松了，觉得自己没和坏人一伙。我也哈哈笑说，你会说阿姨呀，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怎么会和坏人一伙呀，是不是？接着再问，那我问你，按你的年龄，你念书时戴过红领巾是吧？如果回答是，入过团吗？是党员吗？问清楚后直奔主题，当你参加这个组织时都说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宣誓加入，那么不管他干了多坏的事，你却都要拿命赔上了。这时讲邪党所干的坏事和天灭中共的天象，是时间可详可略，并强调善恶有报是天理，明确凡是他一个组织的等于认同他杀人，都要承担做坏事的责任，老天清算起来一个也跑不掉。再告诉对方，为了在算总账那一天你能平安，你从内心对老天说，我与他们坏人不是一伙的，对方会感谢你真的关心他，会连连点头，自语我本来就是好人呀，有的还认真地望望天。这时在正面引导对方加深认识，你对老天说，他残害老百姓我没有，我觉得修炼真善忍的是好人，他的官员卷钱逃国外我没有，我退出他的一切组织，当老天灭他时我是平安的。对方此时完全分清善恶，并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再认真地帮对方取个化名办三退，全程几分钟，水到渠成。整个过程有两个基点，一是师父正法到今天， 另外空间邪恶被大量销毁，人能清醒了。二是12年来大法弟子不懈地讲真相打了基础，具体还是对方年龄、职业选择话语，但总的比较顺利，也有极少数不成功的，那是我讲真相时心态不纯。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与世尊同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凌晨的6点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